十二节，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让我们一起来念这节经文。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再次感谢神啊，差派袁牧师来到我们当中啊，为他来传讲他的真道。我们请袁牧师。
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每隔两个月的时间来分享一小节《使徒行传》啊，不知道你们是不是可以能够理解啊，能够抓住这个系列啊。那最好的方法可能就是大家有空的时候啊，把那个《使徒行传》呢，从头到尾可以读个几遍啊，不然的话，哎，你说这个上下没不知道经文是什么，突然冒出一句来啊。那《使徒行传》是个很有意思的一本书啊，我觉得每一个基督徒啊，如果你对传福音有负担，你对教会有负担的话，你都最起码要把《使徒行传》读两三遍啊，《使徒行传》非常重要。那特别是我们讲的这个教会历史上的唯一的一本新约的历史书啊，就是《使徒行传》。所以你说教会怎么发展起来的？教会是个什么样子的？如果不去读《使徒行传》的话，你根本就没有印象啊。所以我们《使徒行传》很重要，《使徒行传》很重要。那我们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啊，我刚才说我们可以经常自己在家啊，把《使徒行传》读一读。有一次我们去这个冰岛 Iceland 去玩了啊，玩的时候呢，我们决定就租那里的车子，然后呢围着这个岛转啊，然后呢租车呢就是要买汽车的保险，对不对啊？那个租车的人就跟我们说啊，这个保险可以保什么保什么保什么，特别强调一件事情呢，是说这个保险呢是不包括啊，如果你的那个汽车前面这个玻璃呢被这个石头给砸破了啊，它是不包括的啊。后来我们查了一下，发现那个冰岛这个路呢大概石头特别的多所以大概租的车这个十有八九的前面玻璃都会被砸碎的啊。那我跟太太我们商量一下啊，太太说我们省点钱啊，我们用这个有一个卡叫做 United 的，就是美联航的这个Travel Card 啊，那个信用卡，就是这个。所以我们就说哎呀，这个卡说呢如果你去租车的话啊，你出去游玩的话，他帮你保险啊，所以你就不用再买保险了啊，这 United Travel Card。好了，我们就用那个卡来租了这辆车，然后呢我们就没有买保险啊。刚上路第一天啪那个前面窗户就被石头给砸破了啊。说哇，这个第一天这个车子就被砸破了。啊，冰岛那个路啊很窄很窄哦。啊，然后有一天我们开车呢跟一个人错车，哎呀，我们稍微往右边偏了一点点，就开到那个泥里面去了啊，然后把下面那个挡板呢也给刮坏了啊。等到那个我们还车的时候啊，还车的时候人家已经下班了，我们把车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把钥匙给了他们，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就他们就寄信来了啊，说我们这个挡板也坏了，然后玻璃也坏了啊，然后要我们这个有修理啊，修理要花很多的钱啊，我不记得多少钱，好像1600块钱还是多少钱啊。然后太太可以打电话给 United 啊，跟太太说什么，哎，我们全都包了呵呵，我们全都包了啊，我们一分钱也没出啊，全都包括。所以你的保险很重要，对不对啊？你的保险很重要，你的保险包括什么样的东西啊？你看这个 United 的啊，他你要用他的信用卡租车的话，他说我就把你的保险全部都 cover 了。那重要的是说，我们出去游玩的时候找了一个好保险，那我们对未来有没有保险呢？我们对上天堂有没有保险呢？啊，你上天堂的保险是什么呢？啊，是哪一家的公司，是哪一个人给你出的保险呢？今天我们来看一看啊，《使徒行传》 第四章啊，使徒行传第四章。那我们每一次就看一小段的啊，所以你要看一下这个上下文。那我希望的是什么呢？就是我能够把使徒行传的一些的主要的事件 major event 呢，给大家讲一下。然后呢，我们就是一共有二十几讲使徒行传，然后大家对这个使徒行传呢有一个大概其的一个了解。那使徒行传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我们第一讲应该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主耶稣升天，对不对？啊，使徒行传第一章主耶稣升天。那主耶稣升天的最重要的里面一句话是什么呢？哎，主耶稣他答应一件事情，什么会来啊？圣灵会来。所以使徒行传一章八章，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什么能力，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太全地，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啊！这句话太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整个的使徒行传就是照着这句话啊铺开来写的啊，所以我们看到什么样的后面的第一件事情，哎，就是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情啊。我们今天讲的也是耶路撒冷的事情，然后呢，到了慢慢的就到了撒玛利亚，然后到了犹太全地啊，然后保罗开始啊一次、两次、三次的旅行布道啊，直到地极。到了使徒行传的第二章的最大的事情是什么呢？哎，圣灵降下来了，对不对？然后门徒就开始在那个地方讲方言啊，然后带了很多人信主啊。那么圣灵降下来这个标志性的事件，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就是什么呢？教会成立啊，圣灵降下来，教会成立。然后那一天呢，彼得就带了很多的犹太人信主啊。那之后彼得呢就常常到圣殿里面去分享耶稣基督啊。那上次跟大家讲的呢是说，有一天啊，彼得跟约翰到了美门这个地方呢，看见一个什么瘸子，对不对啊？这个瘸子，哎呀，这个彼得约翰呢，看看他们能够给我提供什么样的东西啊。哎，彼得就跟他说什么，哎呀，金子也没有，银子也没有啊，你想要的物质的东西都给不了你，但是我有个东西是什么呢？哎，我把我有的给你啊。彼得所有的是什么呀？耶稣基督。哎呀，没想到彼得所有的这个东西啊，比金子银子怎么样可厉害多了啊，这个瘸子一辈子走不起来，但是彼得把他自己有的给他，这个人怎么样？立刻就走起来了。啊，接下来就是彼得开始不断的给耶稣基督做见证了。啊，那彼得做见证的时候呢，犹太人最大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犹太人不能够接受彼得所传的这个耶稣呢，就是神，就是上帝。犹太人到今天对新教的看法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对基督教的看法，他认为我们是异端，到今天为止还认为我们是异端。犹太人为什么认为我们是异端呢？因为他说，哎，上帝是什么呢？是独一的上帝啊！你们这个上帝怎么还有一个上帝的儿子耶稣啊？所以你们这个神不是一个独一的神，所以你们是异端，所以你们是异端啊！到今天为止还说我们是异端。好，针对这个问题啊，今天我们所说的彼得呢，其实是针对这个问题呢做了一个回答啊，做了一个回答啊。我们给大家看这段圣经，说使徒对百姓说话的时候呢，祭司和守殿官并撒都盖人突然来了，因他们教训百姓本着耶稣传说死人复活，就很烦恼啊。所以这个地方呢有两件事情啊，让犹太人觉得心里很不舒服。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哎，他说这个耶稣啊，耶稣这个犹太人是不能够接受的啊。哎，怎么除了耶和华之外呢，你们今天又搞出一个耶稣来啊？这个耶稣又是神啊？这个耶稣跟上帝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犹太人搞不清楚啊。第二呢，哎，这个撒都该人呢，他们跟法利赛人是有区别的。法利赛人是相信什么？死人可以复活的。撒都盖人是相信什么呢？死人是没有复活的，是没有复活这一件事情。好，第三节说， 于是下手拿住他们，因为天已经晚了，就把他们押到第二天关在牢里头了啊。但听到的人有许多信的，男丁数目到达5000。好，这个彼得这一次讲到呢，有5000个人信了耶稣。第二天啊，官府长老和文士在耶路撒冷聚会，又有大祭司亚拿和该亚法、约翰、亚历山大，并大祭司的亲族都在那里，叫使徒站在当中，就问他们说：“你们用什么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呢？”好，那这句话问的是什么呢？做的是什么事情？指的是彼得让那个瘸子起来行走了，对不对？啊，说你凭什么样的力量，你让他起来行着走了呢？啊，你是用什么样的能力，奉谁的名做这件事情呢？那时彼得被圣灵充满，对他们说：“至明的官府和长老啊，倘若今日因为在残疾人身上所行的善事，查问我们他是怎么得了痊愈，你们众人和以色列百姓都当知道，站在你们面前这人得痊愈是因你们所钉十字架，神叫他从死里复活的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他是你们匠人所弃的石头，已成了房角的头块石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啊。”好了，那这里啊，彼得就做出一个回答了。彼得说：“我凭什么让他行走的呢？是什么？是凭着耶稣基督的名啊！不但耶稣基督的名是有能力让他行走，那彼得还更往前走了一步，说什么呢？你要想得救的话，你要有救恩的话，你必须通过耶稣基督啊，天上地下啊，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在没有任何一个名字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然后到了13节，说他们见彼得、约翰的胆量，又看出他们原是没有学问的小民，就稀奇，认明他们是跟过耶稣的，又看见那治好的人和他们一同站着，就无话可驳，于是吩咐他们从公会出去，就彼此商议说：“我们当怎么样办这两个人呢？因为他们诚然行了一件明显的神迹，凡耶路撒冷人都知道，我们也不能说没有，唯恐这事越发传扬在民间，我们必须恐吓他们，叫他们不再奉这名对人讲论。”于是叫他们来，进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不合理，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官长为百姓的缘故想不出法子惩罚他们，又恐吓一番把他们释放了，这是因众人所行的奇事都归荣耀于神，原来接着神迹医好的那人有40多岁了。”这个时候啊，这个官长们就说：“哎呀，他们行的这个神迹哦，让这个瘸子起来走了啊！这件事情呢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行的哦，那么多人看见，所以那么多人都信了耶稣啊，有5000多人。你不能说哎，你这个行的这个神迹是假的吧？好了，你说哎，你凭什么行这个神迹啊？你奉什么名行的神迹呢？啊，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行的神迹。”好了。官长说：“那不是麻烦了吗？啊，那不是让大家都去信耶稣了吗？啊，所以这个官长来说：‘你们不可以再去传耶稣了啊！你们不可以再去传耶稣了。’啊，那么彼得说呢：‘哎，我们是这个相信神啊，还是相信人呢？还是相信人呢？啊，好，到了这个23节啊，说两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去，把祭司和长老所说的话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同心合一，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托你仆人我们祖宗大卫的口说，外邦为什么争闹，万民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世上的君王一起起来 承载也聚集要抵挡主，并主的受膏者叙利和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的民果然在这城聚集，要攻打你所膏的圣仆耶稣，成就你手和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儿。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监察，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啊，我们看到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哎，就是他们同心合一的祷告啊，祷告的时候啊，这个地大震动啊，地大震动，然后使徒们被圣灵充满。那我们首先讲一讲呢，就是所谓的得救的必要性啊。我们说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啊，我们都要经历死亡，所以是为什么要得救啊？我小的时候我是很怕死的啊，我第一次经历死人的时候什么时候呢？大概是我上初中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我的外婆死了，然后呢，我们就到医院里面去，我的表姐就带着我去医院，她比我大很多啊，所以呢，她胆子比较大啊，她说我们去看，去到哪里看呢？去到那个医院的那个以前叫做太平间啊，就是停尸房啊，我就记得那个晚上。就走到那个停尸房前面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停尸房可能跟现在不太一样，好像现在都是冷的冻起来的啊。以前就是把它放在那个停尸房里面有那个紫外线啊，然后呢，我就记得远远的看着那个停尸房里面啊，那个紫外线照出来以后，就是那个紫色的那个光啊。我表姐说：“我们去看看啊。”哎呀，我就死活不肯往前走啊！要去你一个人去啊？我可不去啊！我可不去！哎呀，这一种说不出来的恐吓啊，说不出来恐吓啊！记得小的时候，有的时候去这个坟墓的时候啊，走到这个坟场啊，走过去的时候就赶紧要跑啊，跑过去啊啊！这个我们人对死亡啊。有一种生以俱来的一种恐吓啊，对不对啊？你们有没有谁不怕死的啊？我们人对死亡有一种生以俱来的一个恐怕啊，我们都会死，对不对啊？死是一个真实的一件事情，没有人可以战胜死亡啊。就是说，哦，我今天战胜死亡了，我可以永远不死？你举个手啊，肯定没有。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死亡。说这个生命的尽头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对不对？就是死亡啊！但是死也不是就死亡就完了啊！如果死亡就完了，那也挺好啊。圣经上说什么呢？圣经说按照定命，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哎呀，这个可能比那个死亡还要可怕，对不对？啊，死了之后还要面对一个不知道。哎，什么人对我们的一个的审判啊，也不知道那个审判是个什么样子的啊，所以太多的未知的东西了啊，所以这个世界上大部分人都是害怕死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去读书的时候，我们发现，哎呀，从这个古代开始啊，就是所谓炼丹术啊，就寻找一个什么长生不老的这个灵丹妙药，是哎呀，这个炼一个药，那个吃了以后呢，哎，就永远不死了啊，多好啊！现在医学研究啊比较发达了啊，现在比较发达，然后说哎呀，我们能不能去找什么呢？找到这个死亡基因啊，人为什么会死亡呢？这个因为是这个基因造成的啊，我们把这个基因给它改造一下啊，把这个死亡的基因呢给它让它终止啊，这样子人可以不死了啊，人可以不死啊。但是到今天为止啊，人类还没有找到一个所谓的 一个基因，我们这个灵丹妙药，我们给它改造一下，然后我们就都不死了啊，我们还是面对死亡的啊。所以死亡是什么呢？死亡是生命肢体的一个共同命运啊。无论你是动物也好，无论你是植物也好啊，你只要是有生命的东西，你最后的面对的终点是什么呢？都是死亡，都是死亡啊。所以这个圣经讲啊，圣经讲死亡是怎么来的？圣经上说啊，死是由罪来的。罪是什么呢？罪是由一个人进入世界的啊。那么以后呢，所有有生命的肢体呢，它都会死亡啊。说为什么会死亡呢？圣经说死亡是因为罪来的。换句话说，没有罪怎么样呢？就没有死亡。所以解决死亡的问题不在于解决死亡，而在解决什么的问题呢？要解决罪的问题，对不对？因为死是从罪来的，所以罪不解决的话，那死就没法去解决，死就没法去解决，对不对？所以除非有一个很特别的力量啊，那么任何有生命的肢体它所面对的一个最后的一个终点是什么呢？它都是死亡啊。你这个不可能，你不可能脱离的啊，不可能脱离的啊。你说你现在坐一架飞机啊去纽约，这个飞机已经飞上天了啊，那它下面的终点怎么样呢？它一定是到了纽约它才去降落的，对不对？它不可能中间去换一个地方啊。一样的，我们这个生命啊最终的终点在我们生下来之前其实已经定下来了，就是什么呢？就是死亡啊，就是死亡。你无论活多少岁呢，最后都是死亡啊，最后都是死亡。那好了，我们希望不死，对不对？每个人都希望自己长生不老，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刚才是说，哎呀，无论是练这个什么灵丹妙药也好啊，啊，无论是找这个基因中间有没有一个所谓的死亡基因啊，说，哎呀，我们能不能这个让人不去衰老啊，或者衰老之后呢，然后有一个所谓的逆生长啊，越活越年轻啊，有没有这么一个基因啊？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啊，说这个是不可能的一件事情啊。好了，那么既然是我们都要面对死亡的话，那说我能不能想个办法不死呢？怎么样？怎么办法？所谓不死就是叫什么？就是得救嘛，就是得救嘛啊，就是我们可以不再去死亡了，对不？不再经历死亡了啊。那这个世界上有两种的人啊，一种呢是所谓的无神论呢，一种呢是有神论。那无神论说什么呢？是这个人死如灯灭啊。一了百了啊，我死了就死了啊，死了就死了。那有神论呢？有两种人啊，一种是一神论，一种是多神论啊。世界上我们说有五大宗教，或者五大宗教呢，佛教、犹太教、天主教、新教、伊斯兰教啊。这五大宗教中间呢，只有一个宗教，这是什么？佛教是多神的啊。有一次我跑到泰国去，然后呢就去参观他们那个寺庙啊。哎呦，发现里面什么人都有啊，连耶稣的像也在里头啊，他们只要是觉得是神的东西都放在里面去啊，这是多神啊，这是多神的。那么这个以前的希腊啊，以前的希腊文化呢，它也是个多神论啊，它也是个多神论啊。但是自从基督教传入欧洲之后呢，那么现在欧洲的大部分在中世纪的时候呢，它都是基督教啊，都是基督教啊。那么基督教、犹太教、天主教、新教跟伊斯兰教呢，它都是一神论，它都是一神论的。那佛教得救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你要行善，对不对啊？你要去做好事情啊，那所谓你要积德，对不对？然后你下一轮的轮回的时候呢，你说不定可以进入更高一个级别啊。那么犹太教得神喜悦的方法是什么呢？犹太人说我们怎么样？我们行摩西的律法嘛，对不对？啊，我们照着律法行。那个外邦人，他们没有律法，所以他们得不到神的喜悦的，对不对？犹太人说我们行神的律法，我们这个得神的喜悦。那么天主教说什么呢？天主教说你要得救的话啊，你要信心再什么加上行为啊，光信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 好的一个行为啊，还要一个好的行为。其实这个你看他们的共同点在什么地方呢？都是靠行为，对不对？人要靠好的行为才能上天堂嘛。啊，伊斯兰教也是啊，行为，个人的修行啊，信阿拉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得出一个结论，所以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的啊。你说，哎呀，某某某去教堂啊，我们说，哎呦，这个叫什么，信男善女，对不对？哎呀，这些人，哎，起码他们都是好人，对不对？他说，哎，只要去这个信宗教的啊，不管信佛教、伊斯兰教什么，都是好人。为什么呢？因为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嘛，大家都是做好事儿的嘛，所以起码。哎，人家说有信仰的人，他们怎么样呢？他不坏，对不对？他不坏，对不对？都是从人没事，所谓放下屠刀啊，立地成佛啊，有没有讲过、听过这句话啊？现在不杀人了啊，我改邪归正了，我放下屠刀，立地刻就成佛了啊。但你有想没想过一个问题啊？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我放下屠刀之前干的那些坏事呢？哎，一笔勾销。我放下屠刀之前干的那些坏事，一笔涂销，那不是也很不公义吗？对不对？我无论做了多少事情，坏事情，我只要一放下屠刀，然后我立刻就成佛了，对不对？啊，所以这个以前杀的人，他还是有罪，对不对？那没有处理嘛，没有处理嘛，啊，但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他还是忽略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什么呢？就是罪跟死的问题啊。罪的问题，我们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你放下屠刀之前，你杀的人啊，你放下屠刀之前，你杀了一人也好，杀了1000个人也好，哎，你都杀了人，对不对？啊，那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啊，只是以后的事情不计较了啊，但是以前的事情谁替你担当啊？谁替你担当呢？啊，这个，所以我们说这个，除了基督教以外啊。除了基督教以外，任何的宗教它都没有真正解决两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哪两个问题啊？第一个是什么？是罪。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死亡啊。罪跟死亡这个两个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宗教把它，哎，说我们知道怎么样去来面对，怎么来面对啊？那唯独的这个基督教呢？啊，唯独的这个基督教呢，它解决了这两个问题，解决了这两个问题。首先，我们说这个基督教啊，基督教是个什么样的宗教？我们说基督教是一个启示性的一个宗教啊。哎，什么叫启示性的宗教？启示性的宗教就是说，这个宗教的信仰是从上面上帝启示给你的，上帝不告诉你，你就不知道啊。这个叫启示性的宗教啊。那佛教正好相反，佛教是什么呢？佛教是人去寻找。去研究啊，说哎呀，这个世界到底是怎么回事情呢？啊，想来想去啊，想不明白啊，想不明白，就好像这个蚂蚁说，哎，这个人是怎么回事情？他怎么看他这么高大呢？啊，他想来想去，他想不明白，对不对？唯一帮他明白的方法是什么呢？是人去告诉他，对不对？人去告诉他。所以基督教是个启示性的宗教啊。其实我们说，任何真正的宗教呢，它都应该是一个。启示性的宗教，包括犹太教在内，也是启示宗教的啊。这是基于上面来的这个启示的，一个任何一个所谓寻找式的一个宗教呢，哎，它都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宗教，因为这个是用人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啊，永远不能够去看得明白的啊。那如果是上帝是存在的啊，如果上帝是存在的，我们先打个比方，如果上帝是存在的，你希望这个上帝是个什么样的上帝呢？啊，是一个什么？讲声音大一点，慈爱的上帝应该是慈爱的啊，上帝应该是慈爱的，上帝应该是什么呢？上帝应该是善良的，对不对？上帝应该是公义的，对不对？换句话说，哎，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对不对？好人进天堂，坏人下地狱，对不对？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我就不要去天堂了，对不对？啊，所以我们说，如果上帝存在了，他最起码一点，我们希望他是什么呢？公平的，对不对啊？你干了坏事情，那你下地狱去，对吧？我们常常也是说，有的人跟人吵架说，哎，实在气急了，说你下地狱去啊，对不对？啊，说，哎，你干了这么多坏事，你干了这么多坏事，你将来一定下地狱，对不对？啊，上帝是一个公平的上帝啊，所以这个啊，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啊，好的奖赏，坏的惩罚啊， 啊，我们这是我们对上帝的期望。那现在出了个很大的问题，问题是什么呢？还得说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问题是说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吗？如果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话，这个世界上有好人吗？啊，这个世界上有没有好人？啊，上帝的确是这样子的，对不对？上帝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好的奖赏，坏的惩罚哦，上帝是公义的嘛？啊，但问题是在上帝的眼里，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对，你说这个就很麻烦了，对不对？啊，上帝说没有好人呢、啊，没有好人呢、啊，啊，你知道我以前刚来美国的时候，人家说，哎呀，这个，人是有罪的，啊，我说我哪来的罪啊？啊，我从小学到中学，啊，每一年都是，被评为三好学生啊，那个时候啊，德智体啊，思想好，这个学习好啊，身体好啊，每一年都是三好学生啊，我说。呀，我怎么突然变成一个坏人了啊？怎么突然变成坏人了？啊，在上帝的眼里头，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啊，因为神对上帝的描述是什么呢？啊，说神是什么？神是完全的，神是完美的，神是 perfect 的啊。哎，记得有一次，这个有个很有名的传道人叫做 Billy Graham 啊 ，Billy Graham 经常到全世界。不同的地方去传道，啊，有一次他到了南美去传道，然后呢，他就，给他的太太买了一个这个钻石，啊，钻石，然后那个钻石买回来之后呢，他就给那个鉴定的那个专家去鉴定啊，鉴定专家看，拿了一个显微镜啊一看，哎呀，他说你这个钻石啊。外面看上去很好，但是它不值钱，为什么呢？因为钻石的里面有个很小的一个裂纹，啊，这个裂纹你用肉眼是看不出来的，但是你把它放在这个显微镜底下呢，哎，一看它就是有个裂纹。这个钻石，这个一有裂纹啊，它这个价值就不行了，啊，所以你这个外面看上去再好啊，哎，你只要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完美，哎，它就是不完美了。也就是不完美了啊！我们人也是这样子啊，我们人看上去再什么鲜亮光丽啊，哎，我们只要里面有一点点的不完美，我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一个人，我们就是一个不完美的人啊。那上帝的完美是什么啊？我们说上帝不是说你做没做，上帝说什么？哎，你有没有去想，对不对？所以上帝说，那个看见妇女心里面已经定。这个已经这个起了淫念的人是已经跟他犯了奸淫了，对吧？哎，你心里面恨弟兄的怎么样呢？哎，你已经是杀了他了啊，只不过你没做出来。但是上帝的标准是什么呢？上帝说，哎，不是你今天做没做，上帝说你脑子里有没有想过啊？啊，你想过了就跟你做的是一样的了啊。所以按照上帝的标准呢，哎，每一个人都是坏人，在上帝眼里都是坏人啊。甚至是什么呢？连不做坏事的人都是坏人。你说这个牧师这个太过分了啊！我什么坏事都没做，这辈子怎么也是坏人呢？啊，因为你虽然没有做坏事情啊，人家说什么？你是坏人的后代啊！哎，那个坏人的后代怎么呢？哎，就是坏人了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呢？哎，凡是亚当的后代怎么样？哎，这都是坏蛋嘛！啊。连那些没有犯罪的人怎么样？他也是坏蛋呢、哦、啊！哎，我们有的时候说，哎呀，我们看到这个婴儿死掉了啊、哦，好可惜啊、哦，对不对？人为什么会死呢？我们刚才说，死的最终的原因是什么呢？犯罪嘛。如果没有罪，就是没有死亡，永远没有死亡的，对不对？上帝最早造的时候是没有死亡的，啊，所以死亡就代表是罪啊，死亡就代表罪啊，所以。即使你什么罪都没犯，你只要是亚当的后裔，圣经上讲的是什么？你就是坏人，就是坏人啊！那个最原始那个坏人就是亚当。我们今天是亚当的后裔，我们就生下来，哎，我们就是都是坏人，我们就都是坏人，对不对？所以圣经上说啊，死是由罪来，而罪是从亚当来的啊。所以死亡啊。死亡不是从一开始就有的一个自然规律，说哎呀，这个死亡是什么自然规律嘛？说人总是要死的嘛？不对， 死亡不是自然规律，死亡从什么时候开始才是一个自然规律呢？从亚当犯罪之后，死亡就成为一个自然规律了。所以从亚当犯罪之后，所有的亚当的后裔啊，你都面对的最终一个尽头就是死亡啊，没办法脱离的，没办法脱离的啊。所以没有一个宗教呢才能够解决这个罪的问题，对不对啊？佛教你说修行修行修行啊，但是你修到最后能不能保证你一个罪都不犯呢？哎，这个太难了，对不对？这不太难了啊。哎，犹太教啊，犹太教，哎，犯罪了，犯罪怎么样呢？我去献一个赎罪祭啊，把我的罪归在什么牛羊牲畜的身上啊。那你要问一个问题，这个牛跟羊真的能替我担当我的罪吗？啊，那个只是一个什么所谓的一个 symbolic 的东西，对不对？它不能够真正的永远替人去这个担当罪啊。如果真当罪的话，那你就献一次，你就不用再献了，对不对？伊斯兰教啊，伊斯兰教啊，说，哎，人都没有罪啊，没有原罪，所以每一个人最后都可以上天堂，没有赎罪一说啊。只有基督教，它完美的解决了罪的问题啊。格林德前书十五章，保罗说：“我当日所传、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啊，福音的核心是什么？福音的核心就是这一句话啊！福音的核心就是这一句话。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就是照着圣经所说的，照着圣经所说的，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啊！保罗说：“信耶稣，信耶稣，信什么呀？不是信上帝是存在的。”你信上帝存在，你并不能得救。雅各书说什么呢？你信神，你信的不错，但是谁也信啊？魔鬼也信啊。魔鬼不但信，大概魔鬼信的信心比你还强大，因为他经常看见神，对不对？我们信什么呢？我们信，我们所接受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后三天又复活了。这个是我们信仰的核心，不是信上帝存在，而是信上帝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并且死后三天复活，啊，这是我们的信心。那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解决了人类的两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一个是罪的问题，一个是死亡的问题。啊，什么叫解决了罪的问题呢？耶稣说，耶稣是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这是对谁的回应啊？这是对罪的回应。我们刚才说，死亡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罪来的。罪是从哪里来的呢？罪是从亚当来的。亚当为什么会犯罪呢？因为亚当违背了神的命令，所以亚当犯罪了。所以你要解决死亡的问题，就必须要解决罪的问题。而耶稣死在十字架上是为什么死的呢？耶稣是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所以耶稣是为全人类的罪死在了全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呢？神把他的公义给了我们，神把我们的罪归给了耶稣啊，这个在神学上叫做 imputation， 叫做归啊。那我们说，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呢，是一个Double imputation， 是双向的归义，是什么呢？神说把所有的罪都归到我的身上啊，我担当了全世界所有的罪。所以当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我们发现什么呢？哎，那个时候天地黑暗，然后主耶稣不得不说，父啊，你为什么要离弃我？因为在耶稣担当了全世界罪的那一刹那啊，父和子是不分开来的，三位一体永远不分开的。但是在那一刹那怎么样呢？就没有一个交通，没有一个交流，没有一个团契。The fellowship broken。耶稣担当了全人类的罪，然后耶稣说：“你只要信了他，他就把他的公义给了你。”所以耶稣死，啊，解决了一个什么样的问题呢？解决了一个罪的问题。啊，我们所有人都是罪人。耶稣说：“没有关系。” 把他的罪归给我。就是刚才我们说耶稣为我们成为了什么挽回祭啊？什么叫挽回祭呢？挽回祭就是耶稣基督的血满足了神对公义的要求，所以神就不得不去赦免那些靠着耶稣基督的血来到神面前的人啊，这个叫做挽回祭啊。你设想一下，将来有一天在天上有一个审判的啊，有一个法官坐在那个地方啊，有一个原告坐在那个地方啊，还有一个被告就是我了啊，旁边站了一个辩护律师啊。那个原告说：“哎呀，这个袁弟兄啊，干了好多好多的坏事情。”我说这都是我干的，他说的一点不错，他比我还知道清楚明白我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你承认不承认你做了这些事情？都承认啊！然后这原告说什么？哎，你看他都承认了，应该怎么样？下地狱啊！做了这么多坏事情啊，一件坏事情就足够下地狱了啊！然后这个辩护律师说什么呢？哎，的确他做了这么多坏事情啊，但是。有人已经替他把这个惩罚怎么样给付上了啊，做坏事就要受惩罚呀啊，但是他所受的这些惩罚都已经被替代了，都已经被替代了，谁替代的呢？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他该受的做的坏事情的刑罚全都替代了啊，所以他现在怎么样可以被宣告 declare他怎么样呢？哎，他可以无罪释放了，他可以无罪释放了。这个是耶稣对罪的回应，对耶稣对罪的回应。那耶稣的复活是对什么的回应呢？是对死亡的回应。啊，罪除掉了，没有罪，哎，就可以有复活，可以有一个新的一个生命，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啊，哎，主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不是停留在那个地方。主耶稣什么？死后三天复活，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战胜了罪，他战胜了死亡。所以圣经上说什么呢？耶稣是初熟的果子，因他复活，我们怎么样呢？我们也可以复活。因他战胜了死亡，今天我们在他的里面也战胜了死亡，啊，所以这个是福音的核心，非常重要。保罗说：“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就是照圣经所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的，第三天复活了。”啊，耶稣的死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替我们的罪死了，解决了罪的问题。耶稣的复活表示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他今天已经战胜死亡了，他已经战胜罪了，所以他今天可以复活。他的复活表示什么呢？我们也可以有一个永远的一个生命。问题是说啊，你今天是信耶稣呢，还是信耶和华啊？刚才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有一个很重要一个问题啊。彼得所强调的是什么呢？你们所杀害这个耶稣基督呢，神已经让他复活了。彼得说什么呢？天上人间除了他的名以外呢，别无拯救。换句话说，你今天你要上天堂的话，你今天要得永生，你必须要经过谁呢？你必须要通过耶稣。那犹太人说，不对呀，我们从小就信耶和华呀，那为什么今天你跟我们说要非要通过耶稣才行？那我们信耶和华怎么就不行了呢？怎么就不行了呢？那么亚伯拉罕信因信称义的时候，我说信的是谁啊？耶和华，对不对？亚伯拉罕信耶和华就信上帝了，对不对？好，那么我们因信称义，我们信的是谁呢？我们信耶稣。哎，这个地方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呢？啊，有区别还是没有区别呢？到底该信谁呢？啊，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说：“啊，神爱使人，甚至将他的什么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叫一切信谁的？信耶稣的。好了，请问你是信耶稣呢，还是信耶和华呢？好，那我们说圣经啊， 圣经的启示，我们说圣经的启示叫做渐进式的启示，叫做 progressive revelation。圣经的启示不是一次性的全部都给我们了，在启示录写成之前呢，圣经的启示是渐进性的，是逐步的啊，是一个所谓 progressive revelation 啊。是圣经启示到你哪一个地步呢？哎，它对我们的要求呢，就到哪一个地步啊？那么在旧约中间，圣经的启示是到哪一个地步呢？啊，到耶和华，对不对？好吧。那么到了四福音以后，到了新约的时候，神的启示是什么呢？已经到了谁了？到了主耶稣基督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啊，你光信耶和华，你能得救还是不能得救呢？哎，那就不能得救了。你今天光信耶和华，你不能得救了啊！今天所有的人必须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才能得救。这个包括在什么人在内呢？包括了犹太人在内，包括了全世界所有的人。所以彼得这个 declaration 是非常重要的啊！彼得说：“天上地下啊，没有人可以不通过耶稣基督的名可以得到拯救的。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他是唯一的一条道路啊！为什么呢？因为渐进式的启示啊！今天神的启示已经到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工作了，所以你就必须相信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你才能去得救的啊！好，这个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说上帝跟人之间只有什么？只有一个 mediator， 只有一个中保啊。他说我要去见上帝，我必须通过谁呢？哎，我必须要通过耶稣，对不对？哎，我必须通过耶稣。我能不能通过其他的呢？神说不可能的啊，因为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为什么呀？因为只有耶稣为我们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了啊！我们要解决罪的问题，你必须要做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呢？我们跟耶稣说：“耶稣啊，我接受你在十字架上为我所做的事情。”只有这样子我们才有可能来到上帝的面前。所以只有一位神，在神跟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啊。约翰福音第十四章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啊。耶稣什么？我是唯一的一条路啊！你要想到父那里去怎么样呢？你必须通过我去，你必须通过去啊！耶稣是唯一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的啊！耶稣的死在十字架上的，我们说解决了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什么呢？罪的问题啊。然后耶稣复活了，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解决了一个死亡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啊？哎，我们说死亡不是一个自然现象，它是在人犯罪之后才成了一个自然现象啊！但是耶稣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把罪跟死亡都对付掉了啊！那耶稣基督徒能不能做违法的事情啊？我们说，哎，这个当彼得跟约翰去做见证的时候啊，就是那些大祭司那些官长们就跟耶稣说，跟那个彼得说啊，你们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啊！彼得约翰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你们所看见，我们所看见，我们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啊。常常有人说，你们基督徒，你们能不能出去做这个政府不同意的事情啊？我说好，我们基督徒在多数的情况之下，我们应该去做政府允许的事情，但是有一个例外啊，例外就是什么呢？当政府的这个命令跟我们的信仰是冲突的时候啊，那我们就不能遵守了啊。这里彼得说的非常清楚啊，我们听从你们不听从神的，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啊。我们在政府的 命令或者政府的政策不违背圣经的教导之下的情况下，我们应该去遵守政府的这个法啊，去做一个所谓的好的公民。但是啊，如果政府的这个所谓的行政命令跟我们的信仰是不一样的时候啊，那我们只能去遵守我们基督徒的最高法则啊，就是神的法则啊。好，那么总结一下啊，就是在救恩这件事情上呢，跟人类有关的呢，就是基督教是以基督为房角石的一个宗教。好，你说基督教，最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对不对？基督教是以基督为中心为核心的一个宗教。好，救赎的中心的工作就是什么呢？就是基督的工作，耶稣基督的死和他的复活。所以保罗传来传去啊，他说什么呢？我传给你们的就是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然后耶稣又为我们的罪复活了啊！你如果没有时间跟别人去讲福音，讲了很多，你就讲最简单的，就是耶稣为你的罪死了，耶稣为我的罪死了，耶稣又为我们复活了啊！剩下来的工作谁做？你知道，圣灵会去做，对不对？但是我们需要把我们的核心的福音的部分讲出来啊，把核心的福音讲出来。所以圣父、圣子、圣灵的工作呢，是以圣子的工作为中心展开来的啊。我们说在这个旧约里面啊，圣父在创世以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以弗所说在创世之前就在耶稣基督里面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在谁的里面啊？在耶稣基督的里面，你看见没有？创世以前上帝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拣选了我们啊。这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谁啊？耶稣基督，对不对啊？到了新约的时候，甚至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成为什么？我们的中保啊。那今天我们在圣灵的一个时代啊，圣灵所做的工作是什么呢？是帮助我们认识罪、悔改、明白圣子的工作，帮助我们怎么样去接受啊圣子所做的工作啊。所以我们说，哎，我们是。今天啊，我们是所谓的以耶稣基督为中心的一个事工啊，所以彼得说，天上地下啊，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以拯救的啊，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啊，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主耶稣，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你是如此的伟大，你在创世之前你已经知道有一天人类会犯罪，人类会远离你，人类会背叛你，人类会离弃你，人类会不相信你，人类会拒绝你，甚至把你钉在十字架上。但是你还是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上，你被人拒绝，你被人鞭打，你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正是因为你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你成就了这伟大的救恩，你让罪一次被永远并永远的被对付了。就像圣经上说的，你一次献上就成为一个永远的一个祭，你成为我们的赎罪祭。真像使徒约翰所说的，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的罪。当你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你担当了全世界所有人的罪，无论是以前的，无论是现在的，无论是将来的，无论是小罪，无论是大罪，你都对付了，你都担当了。你说任何一个人只要相信你在十字架上的工作，相信你在十字架上的救赎，就可以因信成为你自己宝贵的儿女。就是如果今天我们在座的还有人没有接受 你成为他们的救主的时候，我们巴不得在这感恩的季节，在这圣诞的季节，你自己亲自向他们讲话，你怜悯他们，就像你当初怜悯我们一样。如果我们中间有牧道友，把他们都交在恩主的手中，求主亲自的怜悯他们，向他们讲话，感动他们，让他们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永远的一个救主。我中间有基督徒，若是对救恩有不明白不清楚的地方，我们也祷告，求主让我们在这个圣诞的季节再一次清楚明白的了解主耶稣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一切。因为只有你今天是道路、真理、生命，没有人可以不通过你来到父那里去。你是我们跟父之间的唯一的一个中保。求主你自己向我们讲话，你自己做那感动的工作。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